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，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。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、建鱼池，从邻居处移树苗，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。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，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，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，他会欢喜地像孩子般跳起来。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，在微风中摇曳，或是望着沾满滴露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，如串串的明珠，他感到得意而满足。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，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儿。在较高处，他种麦子，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，麦苗出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，如果打算丰收，必须让出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，等冬尽春来时，再出生的麦苗才能茂盛。等他小麦丰收，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。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九监、郭药师、庞大夫、农夫古某，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、跋扈霸道的婆娘，常和丈夫吵嘴，夜里像猪一般啼叫。黄州太守徐大寿、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的五体投地的人。再有一个是马孟德，始终陪伴着苏东坡，而且非常忠实可靠，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20年，非常信任他，崇拜他，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。苏东坡曾说，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，那如同龟背上踩毛织毯子。他在诗里叹息，可怜马生痴，至今夸我闲。四川梅州东坡的一位同乡，一个清贫的书生，名叫晁谷，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私塾的老师。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，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。第二年，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。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，根据子由的诗，对方从来没见过他，就答应了婚事。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，其中两个是道士，不但深信道教，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。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，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，此人据说已经120岁，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。第三年，师僧参寮去看东坡，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。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灶，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，终至交恶。陈灶住家离齐亭不远，东坡去看过他几次。陈灶在4年内去看过苏东坡7次，由于一个文学掌故，陈灶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。今天中文里有寄肠之癖这个典故，寄肠是陈灶的号。陈寄肠这个朋友，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。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寄肠的玩笑说，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，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地心茫然。因为这首诗在文言文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，而陈继长是怕老婆的丈夫，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。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。据我们所知，陈继长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，而且尚有艳福。再者，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，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继长的太太一定嗓门很高，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。 直到今天，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。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，就恰当多了。苏东坡家庭很幸福，在他的一首诗里，他说妻子很贤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，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。虽然长子苏迈这个时候也能写诗，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。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择子诗，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，自己何必多管。他说天意苟如此，且尽杯中物。大约在这个时候，东坡收朝云为妾。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，他才12岁。按照宋朝时的名称，我们可以说他是苏东坡的妾。妻子的丫鬟可以生而为丈夫的妾，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。如此一个妾，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，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，比如准备洗澡水，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，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。朝云现在已经长大，天资极佳，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他。在苏家把他买进门时，有些人作诗给他，就犹如他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，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。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，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的。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，朝云是当之无愧的。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，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。在公元1083年，朝云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顿儿。在生下3天举行洗礼时，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：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，唯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，也乐于自己做菜吃，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。根据记载，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，可惜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，他颇引为憾事。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，极为简单，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，用文火炖上数小时，当然要放酱油。他做鱼的方法是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，他先选一条鲤鱼，用冷水洗净，擦干之后撒上点盐，里面塞上白菜心儿，然后放在煎锅里，放几根小葱白，不用翻动，一直煎，半熟时放几片生姜，再浇上一点咸萝卜汁和一点酒，快要好的时候放上几片橘子皮，趁热端到桌上吃。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，叫做东坡汤，这根本就是穷人吃的。他推荐给和尚吃，方法就是用2层锅，米饭在菜汤上蒸，同时饭菜全熟，下面的汤里面有白菜、萝卜、油菜根、芥菜，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，放点姜。在中国古代，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，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，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，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。在这种农村气氛里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，他对陶潜极其佩服。陶潜也是因为任彭泽县令时，上面来官员视察，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，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，随即辞官不做，归隐农桑。苏东坡写过一首诗，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。这种说法如果出自一个小诗人之口，未免狂妄自大，如果苏东坡说出来，只觉得妥当自然。他阅读陶诗， 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。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。在弃官归隐时，陶潜写了一篇诗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只可惜不能歌唱。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，把《归去来兮辞》的句子重组，照民歌唱出，交给农夫唱。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，手拿一根小棍儿，在牛角上打拍子，和农夫一起唱。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，在雪堂的墙门上，他写了32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。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。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，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。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，当地无医无药。他告诉朋友说，每念经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，于颇自庆幸。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，心中欢喜。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，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，有屋五间，果菜十数畦，桑百余本，深耕凄惨，聊以足岁也。苏东坡现在穿衣吃饭能够自给自足，心满意足。他今天能够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，是那一片仁爱心。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出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。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，太有价值，并不是因为文辞好，而是内容好。英国18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食，并说此举是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。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，我常常纳闷，他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，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。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，便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，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。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，请心肠慈悲、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。救儿会向富人捐钱，请每年捐助10民，多捐随意，用此钱买米、买布、买棉被。古某掌管此钱，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，主管账目。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，他们如果应允养育婴儿，则赠予金钱、食物、衣裳。苏东坡说，如果一年能救100个婴儿，该是心头一大喜事。他自行每年捐出10民钱，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。我总以为不管何处，只要人道精神在，宗教即可再兴，人道精神一死，宗教也随之腐烂了。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。黄州也许是一个肮脏的小镇，但是无限的闲暇、美好的风景、诗人敏感的想象、对月夜的清新、对美酒的迷恋，这些合而为一，便强而有力，适宜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。庄稼已然种上，没有金钱财物的烦心，他开始享受每一天带给他的快乐。他有一群朋友，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，而且还在一方面向他，身上金钱不多，身边空闲不少。在那些人之中，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炎，如果不是苏东坡笔下记载他的税量之大，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。午饭之后，朋友正在下围棋的时候，李炎到躺椅上一躺，立刻睡着。下了几盘之后，李炎翻个身说，我刚睡了一回合，你们占了几回合了？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，李炎在四角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。这样的生活真是睡梦丰足。 苏东坡觉得欧阳修的这首七绝描写的最好。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其罢不知人换世，酒阑无奈客思家。苏东坡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高亭两处住，每天两处往返，那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一段肮脏路，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。在过了城镇中那一段小坡之后，就到了黄泥板，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。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，似乎全是黄色，只有树木苍翠，竹林碧绿而已。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，现今住在黄州，日日横过黄泥板，而后达到黄冈的东坡。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，摘去了文人的方巾，改穿农人的短褂子，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。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，在耕作之暇，他到城里去，喝得小有酒意，在草地上躺下便睡，直到暮色沉沉时，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。有一天，他喝醉之后，写出了一首《流浪汉狂想曲》，名之为《黄泥板词》。但是，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，不但在当地，就连宫廷都知道了。也兴喜饮酒夜游，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，也有诗，也有散文。他那篇《牛肉与酒》的一篇小文，记得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。当代有一个人说，春草亭位于城外，由这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，在城门已关闭之后，乃醉醺醺地爬过城墙而回。难道纯臣也是个荒唐鬼？又一次夜游，他可把太守吓坏了。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，夜晚的天空极美，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。第二天，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，写了这首告别词，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。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，他大惊，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，不得越出他的陷阱。他立刻出去，结果发现苏东坡还没有起床，鼾声如雷，仍在酣睡。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，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。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，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，后来右眼也受到了影响，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，谁也没有见到他。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死亡。这时又有一个谣言传开，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，两个人一同玉楼赴诏，同返天庭了。皇帝听说，向一位大臣询问，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，他回奏说也曾听到此一消息，但不知是否可靠。那时皇帝正要吃午饭，却没有胃口吃，叹了口气说，难得再有此等人才，于是离桌而去。这消息也传到范镇耳朵里，他哭得很伤心，吩咐家人去送丧礼。随后一想，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，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，都起因于苏东坡几个月闭门不出的缘故。苏东坡给范镇的回信里说，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。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，这种变化也就表现在他的写作上。他讽刺的苛刻，笔锋的尖锐，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，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、温暖、亲切、宽和的诙谐，纯甜而成熟，透彻而深入。如果说哲学有什么用处，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。在动物之中，据我所知，只有人猿能笑，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， 但我信而不疑的是，只有人能嘲笑自己。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。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，也有人具有的弱点，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。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，因为他们太完美了。我想，如果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，该不是溢美之词吧。